酒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出的话语。哎，这样，这个是我在哪里所看得见的这一句话。兄姐妹们活，所以我很确实能在这样的一句。老世主的弟兄们像所看见的，我就举一个例，好像王比如说王国显弟兄，王国显弟兄也有80多了，如果没有错的话，他有87岁都88岁，然后他的肾的功能是很差的，所以他做话语服事的时候呢，是先去洗肾，洗完肾然后站讲台。那我不知道，但早晨的时候我们他讲到之前呢，晨祷的时候有熟悉他的弟兄姐妹说，他先去洗肾，洗完肾再来讲道。那这个真的是，正如神的话一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语。你看见我们老弟兄坐在那个灯子上啊，就是刚洗完肾的一个87、8岁的老人呢，你听他在网上听他声音，就跟那个年轻人一样，是吧？这个是实在是神复活的能力。第二个，我看见另外一个老弟兄，就是江弟兄，他也已经老了，如果没有错，他是101岁了。100岁 ，OK， 他是100岁了，100岁呢，整天的服侍他根本就是没有落队，他就我们参加的差不多都参加，然后他也站讲台，然后我自己给他一半的岁数，我就已经是蛮累了，蛮累了。那我们这些老弟兄实在是他是活在神的话的当中，就是。在就业里面，我就很欣赏的一句话，指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荣耀的那一个工作啊。他说有一天呢，枯骨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是我所见到的。Yeah， 那所以就是当然我就交通一点呢，黄国显弟兄的。他的交通有两句话是很得解的，一句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二句就是在我们就保罗所说的，我在你们当中啊，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唯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是这一次是很得着的，时间有限，那我就交通到这里，谢谢。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西安特会，上一次在10年前，这次的题目呢是服侍神永远的旨意，那我想大家会觉得这个题目很高，但是实质呢，如果说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其实在以弗所书的1章10节已经讲了，他说要按就以弗所书我念给大家听啊，就是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那我们 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接下来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十二节特别重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就是所主的，这首先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在实行神永远旨意的时候，或者在之前，必须要得着我们。我们是把神永远的旨意引进来的那一批人。神永远的旨意，为什么这次的题目叫服侍神永远的旨意呢？不是一个非常高离我们没有关系的，是一个每个人的责任。Okay, 这是我得着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他讲到，圣经中讲到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对法老讲，就是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今天服侍神永远的旨意，其实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所以我们所应该行出来什么。所以其实这一所有的弟兄们的交通，除了江弟兄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background, 或者说是一个基础的话，根基的话，其他的弟兄们的交通都是非常的实际。好，那彭弟兄讲的是从哥罗西书看如何服侍神的旨意，那孙弟兄讲的呢，从哥林多前后书看如何服侍神的旨意，通常他是着重在教会生活那一面。那王国显弟兄讲到是从腓立比书看如何服侍神的旨意， Dana Cannon 弟兄是从加拉太书看如何服侍神的旨意。为什么我讲非常实际呢？我也是举王国显弟兄的他的信息。如果你没有喜乐，对不对？为什么？他从这个角度来讲服侍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实际的信息。那我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的信息可以讲，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可以上网去听。那就是 westcoastchristianconference.com 那个网站，然后我们拿了一个 MP3 的那个 CD 过来，所以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大家可以如果要拿回去听的话也可以啊。我鼓励大家能够花时间听，那这个信息都 post 在网上。有一些事情是我看见的，我感受到的，那像大宝弟兄刚才教我，在这里也交通一点，那我们大家看到基督的身体一个服侍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的追求应该是怎么样，好吧？我看见一个身体的服侍。如果说西雅图的弟兄姊妹就人数来说，大概跟 West Office 多少，可能比 West Office 人数还少，在要接待1400多人的一个聚会，就我本人，我的 schedule 改过几次，有多少次的 schedule 重新改大家的时间。在这个你看见身体的服侍是什么，是从老到少大家都在爱心里面来服侍众圣徒。你知道那个餐厅是只能容得下500个人，它的 capacity 只是500个人，但是有1400人要吃饭。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你看见弟兄姊妹在没有任何的怨言，就是一个大大小小非常美的一个身体的服侍，是一个服侍。我看见一幅图画，就是刚才大宝讲了一点，就是王国显他一个礼拜要透析三次，但是他在他为着神，他而且 San Francisco 的弟兄们讲，他要求多排他讲道，他要把他的一些心神向他说的话要尽量的要说出来。你看见70几岁的生弟兄扶着100岁的江弟兄去祷告，因为他们没有后面，他们一定祷告房就在台上后面布拦起来的地方，没有在下面小房间里面，没有 pass room 那边。你看见弟兄们在神面前的忠心。我们有一个参观，这个是弟兄就说我们去了西雅图的会所，那个会所是不是 accident， 我们就是他们要我们去参观那个会所，而是因为我们的飞机他们把我们带到去用餐，用完餐再把我们送回机场。在那个会所你可以看见有一批的弟兄姊妹是关心神家的人，是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举个例子，他们有对圣徒对弟兄姊妹的关心的一个就说他有一面就是你可以写哪些弟兄姊妹有些什么样的难处可以放在那个袋袋，另外有弟兄姊妹会看这些事情，在服事上面的建议，在很多事上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神家的教会的一个正常的光景。这对我们的度量，我觉得我们是很需要有我们的度量，在服事在爱的度量上我们是需要扩张的。我碰见一个弟兄，我他专门跟他去，那位弟兄是10年前我听他一次交通，因为他有一个堂室的儿子，10年之后这个儿子已经20几岁了，这位小弟兄他不认识我，但是10年前那位弟兄的交通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我专门去跟那位弟兄有点交通，10年后他仍旧是有喜乐带着孩子来参加西安的特会。好，我讲了好多个一，最后讲一个勉励，一个劝勉，对我自己也跟弟兄姊妹。江弟兄在第二天的第二次讲道中，江弟兄一开始就讲，他说如果主昨天晚上回来我们都要哀哭。江弟兄没有说你们要哀哭，江弟兄说我们都要哀哭。他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警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在我们要等候主再来的那个日子里面，让我们都有一个警醒，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在他面前哀哭呢，我们还是在他面前有喜乐，我们可以站立在他面前。所以我把我看见的在聚会中我所经历的我所感受的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但是信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网上听或者用听我们的 MP3。 好，我就交通这一些。
那我弟兄刚才讲，我在听他的时候他漏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那里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就抓住他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可能是 Seattle 大 Seattle 的一个照一个地图，然后上面插了很多小旗子，上每一个小旗子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在哪一个区哪个。那当时我心里就觉得，这样的我们在服事有心愿的时候，真是我们若是知道弟兄姐妹的家在哪里，你是不是觉得好像真的我心里很有负担，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美的。我想到西南区他们有照片， 每一个家有一个照片，那我们人没有那么多，恐怕都认识了，但是就是但是真的我相信我们没有很多人知道谁的家在哪里，很少吧，但是所以那个我觉得很受感动。那另外我想要讲一句话，就是 Grace 姊妹也是参加的，所以有五个姊妹。 You were there, right? Yes, so, 那对，就是今天有五个，今天就是在，所以姊妹有交通可以交通啊。那这次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也很受感动，但是呢也是时间有限，我就把我自己比较特别感动的那一部分交通出来，好吧。那个刚才弟兄说了，这个主题就是服侍神的旨意。那一听还没去之前就讲的这个旨意是很高的一个旨意哦。然后呢感谢主，真的是非常实际，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可以来服侍神的旨意。那我自己比较特别有感受的就是江弟兄的这个交通，那么我就集中在那里。那第一个我们弟兄就说，没有比服侍神的旨意更高的荣誉和更重的地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儿女都是蒙召来服侍神的，这个地位是非常荣耀非常崇高的，我们实在是要 treasure 就是宝贝这个地位。那但是呢弟兄就说，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但神却要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来服侍他。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15岁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很激动，他参加了一个像是一个聚会，他就蒙召，然后当时这个会上呢就有一个地图，中国地图，然后呢讲完了以后呢，就这个讲台的那位牧师还是什么，他就呼召，他说你们要来，谁要来服侍神，你们就到这个地图上过来，你要什么心愿。那江弟兄他就跑上去了，一直就指着那个蒙古，他说我要去。那然后我就很短，结果呢是他的父亲说 no， 他说你要 finish 你的 college， 然后你要到美国去读神学。所以从他来想，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竟然被停止住了，但是感谢神，他说他就因为他顺服了他的父亲，后来就有这么样一位就是真的是服侍神的老弟兄就被神造就起来建立起来。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在我们实际上神有很多的拦阻，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大概常常会点我去蒙古，也许有人要去西藏新疆，这是我们的心愿是吧，但是神告诉神很多的拦阻，说告诉你 no 不是这样子的。那当顺服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思的时候，神就从此得着一个侍奉他，真的是能够侍奉他旨意的一个器皿。那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腓立比书2:5，我们一起读好吧。我不管，不好意思，我这个字太小了，平时眼睛也不太行了。这句大家都很熟啊，我们就先读这一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先停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理解啊，真的是很有限，非常非常 limit。那我想，这个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呢？那基督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罪人，是吧？然后他要拯救罪人，等等等等，这是想法。那然后我们呢，也因着神这样的一个大的救恩，我们就开始大发热心去为神做事情了，为神去做工了， 我自己啊，就是觉得这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去。但是呢，神常常有很多的拦阻，也没有去顺服呢。就是不顺服的话，我实在是觉得神的工作不光是神的工作受到那个拦阻亏损，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被神得着，我们真的没有在那里服侍神的旨意。所以后来这一次我们再读，我们把这个读下去，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我从来没有这样读过，但是我觉得真的实在是我要这样，我们一起来这样读下去，好吧。那个，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像，不以自己与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样子连下去读，我真是想到基督耶稣的心，他是很崇高的，服侍人救人，但是他连下去的，他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次这样子读的话，我真的是有新的感触。所以再来看何为基督的心，神把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但是他却竟倒空自己。弟兄提到，他说什么叫反倒虚己呢？他说他把神性里面一切的尊荣都倒空，除了他的神性以外的一切的东西，并且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弟兄还提到，这个奴仆的形象实在本来是应该我们人所有的地位，但是人呢却背叛了神，要自己做主，然后结局呢是什么呢？反而就是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背叛，就落到了仇敌的手中。那主自己是怎样的呢？主一再说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常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其实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就是他在等候父的命令。我们的主耶稣本来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但是他的一生完全是为着父神的心意，完全是顺服父的旨意。所以我实在是觉得，我重新这一次在聚会里面再读这样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我真的是有重新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是一个感受。关于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刚才弟兄已经读了去了，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弟兄就是江弟兄就特别讲到，神的最高的旨意就是在宇宙中一切的事物都归于基督，都说出去基督，都彰显基督并荣耀基督。他说假如我们的一生啊都是为着这个归于基督，为着彰显基督，为着荣誉要基督，那才有意思。其实任何在这个以外的，我们所有的都是为着自己，都是一个浪费。所以当时我听了心里非常的受感动，也蒙光照。那么讲到生活当中实际的操练是怎么样呢？那弟兄讲到，就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负他的轭这一个事情。他说神们与主一同要同负一轭，是目的是为了练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听从主人的命令。他说当你负轭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负轭的时候有一只是老的那个牲畜，他是熟练的，他已经知道主人的意思，他就会一直的往前走。那个新来的嘛，那就是常常东看看西瞄瞄，然后就想出去了，然后呢就会被一些训练用个棍子打打他。那么但是呢，他说当你负主的轭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棍子打打你是一个刺，是蛮有的时候是蛮痛的，但是呢他说之后的喜乐是更大，当你顺服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江弟兄讲一个故事，我不好意思，我要讲给大家听。 我觉得也很受感动。江弟兄他在服侍主以后有一相当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受洗，理由是什么呢？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是受过点水礼的，所以他在正经上呢就一直没有真的受浸。其实他后来也在道理上他都明白，但是他就这件事情他觉得他会让他父亲伤心，他就一直他就想他到若干时的某一个时候他是会受洗的，就一直没受洗。那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也是服侍，那又可以说所有的服侍的弟兄都来都问他，那有一位弟兄又来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说你不要催我，到了时间的时候我是会的，道理我通通明白，你就不要讲了。但是那天他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他那句话，凡事不能为着我的名，就是撇下父母兄弟姐妹房屋等等，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当时就受了感动，正好那个时候他住的隔壁就是倪弟兄，他就敲倪弟兄的门，他说我要受洗。后来倪弟兄就为他受洗了。这件事他就一直没有敢告诉他的父亲，他好像说一年以后 sometime 他就不得不告诉他的父亲的时候，当时他的父亲他说他很伤心，主要的伤心的原因是你不信任我，这件事情他也很伤心。但是他说感谢主，当时他因为就是心里顺服了那个内住圣灵的感动，他后来说神在他身上在他家里做的事情是得到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所以弟兄是借着这一个例子，他说其实我们能做的最大的侍奉就是顺服内住圣灵的声音，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在服侍神的旨意。他说实际上就是让那个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成为一个实际。那我想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假如内住圣灵对我们有话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那个神的旨意就成为一个实际。所以我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最后我再用弟兄大概差不多话，我记得不是那个 exactly the word 啊，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服侍神的旨意。他说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做的，然后呢他说不是要做什么大事，只要与主一同赴恶，他就在你的生命里帮助你完成神的旨意。我的交通就在这里，到这里来，说到这里来。Let me move my stuff。来，坐这儿，好的。
很感谢主这次有机会能够就是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去参加西会，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西宴特会，而且呢可能教会弟兄姊妹很多都知道我是才得救不久，我是去年12月28号，所以我呢真的是就是像一个 new baby 一样，然后这次去了收获非常的大。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读圣经也读的不多，然后所以我在那个这之前我一直在祷告，就是求主能够将我在说的时候将他的圣灵临到我，然后不要我传一些错误的就是误导大家。而且刚才我也在求神能够祷告不要我这么 emotional， 因为实在是当梁大姐还有刚才两位弟兄在交通的时候，这个一幕一幕的场景又再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实在是很感动。所以我觉得那么下面我就是简单交通一下我个人体会。虽然大会有很多弟兄交通，但是我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也是主要是以两个弟兄的信息为主，可能也是我个人来说得着最深的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江弟兄， 那么江弟兄的话，他呢就是讲了三个信息，三次。第一个就是三次都是以介绍 foundation 为主的。当我听到他第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主。我说啊，主啊，你让江弟兄知道来参加这次大会的不仅有得救很多年的，对圣经很熟悉的，也有像我这种 new baby， 可能对创世纪还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就借江弟兄的口来向我这种 new baby 来传讲这个 foundation 是怎么回事。其实江弟兄他就讲到，他说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从创世以来讲到人被创造，然后他就说什么创造人，神为什么把人创造的如此的这个就是高尚，因为是以他自己的形式来造。而这个问题我之前是不知道答案的，但是江弟兄就告诉我，他说神之所以照着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就是神要把他永远的旨意来降到我们人的身上，并且要通过我们人来帮他来实现神永远的旨意。那我当时听到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然后接着他江弟兄又说，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说神的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万有都归为基督。刚才弟兄姊妹都讲了，我就不再重复。那我只是想说，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真的是何等的一种荣耀。真的是能够被神拣选。而且神他并不是拣选所有的人，这个之前我也是有这样一种误区，但是王弟兄他就是神到来其实是两个事情的完成，而且这两个事情一定是在同一个时刻。那这两个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得救的人数达到了神心中的希望的数目，这个谁都不知道是什么，而且我们也无需知道，神自有他自己的安排。那第二个就是神的家教会的建造也达到了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活在基督的肢体里面一样，那么所有的配搭都达到了神所希望的，整个肢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运行自如，没有任何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神的样式就活出来，神的实际就活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天父就会到来。那么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是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一同见识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再一个，江弟兄 foundation 他提到了这个garden 这个故事，大家都太熟悉了，我就不再说。但是江弟兄的信息解决了我的一些疑问，就比如说他说他就问那个弟兄姊妹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 garden 是有围墙的吗？就是有一个范围，为什么不把它设置成一个 public 呢？我当时就没有想过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江弟兄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神就知道这个外面是有仇敌的，神希望造我们通过我们来抵御仇敌。而且接下来江弟兄又说，我觉得非常得着的就是神造人，人其实是很弱小的，跟仇敌比起来是非常的弱小，我们连天使都就是我们的能力 power 什么的比天使都还弱，但是神造我们是希望我们来对抗仇敌，来以此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事情在人做来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依靠神。所以讲的一些信息就一下子让我明白了，哦，神为什么造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而这样的旨意是何等的荣耀。但是有了这样一个背景知识，或者说这个 foundation 以后，我们该怎么做？这就像刚才那个弟兄姊妹说的，就是共轭，这个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第一次听，而且江弟兄讲的非常的生动，因为我小时候学画的，学过几年画哈，就是我就有一个习惯，凡是听到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很不自觉的在大脑里面 就是有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图片。然后当时江弟兄讲的时候，他就我的脑海里面就呈现出，就像梁大姐说的，一只老牛，一只小牛在一块耕地，但是这个小牛可能就像我这种刚受洗的不久的，就不知道耕，然后经常被外界新鲜事物所吸引，然后就偏离极，就是偏行极道。然后每当出现的时候，这个小牛就要被拉回来，或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就要用一只小棍来提醒我们。那这个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痛，但是江弟兄讲到，其实当主耶稣通过一些试炼让我们学习如何共恶的时候，他心里也许比我们更痛。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体会到痛，而是让我们学习如何与主耶稣共恶。然后我周五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姊妹的交通，我觉得可以拿来正好验证这个例子。就像说在座的父母看到自己孩子来喝这个可乐，就是不健康的饮料，明知道是不好的，但是他们还是要喝，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心里面比孩子更难受，是非常的痛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他其实用那个小棍儿或者针也好来刺痛我们的时候，他心里是比我们更痛的。所以我们就要背起这个恶，要顺服，真的是要求主耶稣赐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也许一开始会痛，可是慢慢的当我们顺服在主耶稣的带领下，这个慢慢就不痛了。也许那一天到来，可能就是慢慢的朝着主耶稣希望我们的样式能够活出他的样子。然后这个是江弟兄的。然后王弟兄的话，其实刚才弟兄姊妹也有交通到，就是他的三场信息总结一下，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神永远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其实王弟兄已经说了，就是要把宇宙万有都归为一。然后神是把那些仰望神的那些少部分的人带到他的面前，而我们就是被神所拣选的那些少部分的人。所以这个真的是何等的荣耀。哦，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王弟兄就借这个腓立比第一章，然后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神的旨意为自己的旨意。然后接着他又讲，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他一直注意的是父神的意思，就完全把自己的意思完全抛弃。而且他还经常说，我自己什么都干不了，我离开了我的父，我什么都干不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了多少的神迹，他是有那样的大能。唯一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我可以做些什么的，那就是主耶稣。但是他却这样的谦卑，他把自己完全的倒空，就是让主父神的意思降到他身上。然后第二讲弟兄讲主要是教会的建造。然后他说主建造他的教会，他的目的，然后主自己说他把他的教会建在磐石上。那么王弟兄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神为什么把教会要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就是因为神看重教会里面的人。因为我们都是被神精心拣选的，富有神永远旨意的这样一群人。那么神如此的爱戴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成就他永远的旨意。然后并且神把我们都给予了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主再来。接着王弟兄又讲了主再来的两个事实，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罗马书十一章也提到，一个是得救人数的天满。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也理解了哦，为什么传福音才是如此的重要。但是这个我觉得就不在这儿讲太多。第二点就是各个支配， 各个肢体的搭配。当时王弟兄他讲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又呈现出一幅画面，确实我觉得弟兄讲得非常的引人入胜，虽然他们年纪都很长，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吃惊惊讶的就是如此年长的弟兄他们的思维逻辑确实如此的清晰，我觉得真的就是神在向我们说话，我觉得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然后王弟兄他就借着神的口来讲如何各个肢体做到配搭，他就是举我们每个人这个属地的身体，就是当你饿的时候你就自然会去找食物，你的脚你的胳膊你的嘴都会去朝着同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不再饥饿这样一个目的去运行。而你当你发现食物你自然的就会去吃，你的手就会把食物送到你的嘴边，你的牙齿就会咀嚼，所有这个过程有任何一个步骤你的肢体去问为什么，比如说要去你知道那个冰箱里面有食物，然后你就会去朝冰箱的方向去走，但是你的腿就会向你的大脑提出来问问题吗，说你为什么要朝那个方向去走，为什么是我去走，有这样的问题吗，是没有的。然后王弟兄就说这个就是配搭，就是不问为什么。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就是虽然信主不久，就是主粮给我一些服侍，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是我，就比如说主让我坐这个胳膊这个位置，我就会想我为什么是坐这个位置，我为什么不把我放在其他的位置，甚至有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又是我。每个月底的时候我会看这个 service 下个月的 service， 然后起初我就会想哦为什么又是我，然后剩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想说哦我这个服侍我已经干过次了，那有没有可能把我放到其他地方，或者说把我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但是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就想胳膊就应该是胳膊，它放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神自有它的道理。那如果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但是我没有做，整个的配搭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也很感谢主，感谢王弟兄的信息，就是让我从这个服侍上得着。而且王弟兄也借着这个保罗建造教会的例子，他就说保罗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是有很多困难，然后王弟兄就说教会的建造其实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切切相关，如果两个人出了问题，可能这个小的缺口就会演变成大的缺口。所以主耶稣就是希望我们凡事出现问题要及时的填补上这个缺口，真的是要爱弟兄，要求主真的是赐我们一弟兄的心，然后顺服的心去服侍，真的是按照这个主耶稣的旨意来配搭，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按照圣灵的带领来朝着主耶稣希望的样式去走，为主的再来做好预备。这个就是我的得着。
Okay, sorry, my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y Chinese, so. Okay. So I've actually been to the West Coast Conference many times. My family has gone many years, and so I've actually heard a lot of messages. But I really feel like this year, the messages all really fit together really well. Yeah, they all really, it was very easy to see the big picture. And all of the speakers, I felt like their messages really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So especially this year, I really feel like Lord was really able to And actually,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poken are things that I've heard before. Because I grew up in the church, I know a lot of knowledge. Yeah, and a lot of times it's actually very hard for me to feel like I learned something new. But this time, even though a lot of it was old things that I've heard before, it really, really touched me still. So I think a lot of what touched me also everybody else has shared. So forgive me, I'm going to probably repeat some of it. So the theme of this year was serving God's purpose. And like it was said before, I think this is can seem like a very grand and abstract thing. But this year, I think the speakers made it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t. So from what I understand, serving God's purpose is like in the verse we read, is to put all things, so that all things can be summed up in Christ. But if we break that down, what I learned was that that basically means that every one of us should glorify the Lord. Our life should glorify the Lord. And the way to glorify and express the Lord is to listen to the voice of His Spirit. So Brother Kong, he said there's a phrase, the greatest service that we can perform is to listen to the voice of the indwelling spirit. And I think that makes it very easy to take something that seems very hard to do into something that is much easier to understand. He also said that it's in the little things that we prove our faithfulness. And I think like that was very encouraging to me because I feel like I'm young and I'm still in school and I'm feel like I can't really do that many things. Yeah, and in the church I'm still considered young and I don't feel like I'm as good spiritually as many other people. But if I listen and obey in just the smallest of things, then the Lord will see that. I think another story that Brother Kong talked about is the Garden of Eden, the creation of man. So a sister already mentioned that there was a wall around the garden. But Brother Kong mentioned that God wanted man to be the wall of the Garden of Eden. So when man was created and put in the garden, he wasn't just there to eat and be merry and not do anything, but he also had a responsibility. Yeah, so he said when man was created, he was given much grace, but was also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really convicted me because I feel like I like the grace, but I don't like the responsibility. Yeah, I'm actually a very lazy person. I don't like to do more than I have to do. And I also try to get things done as efficiently with as little work as possible. And I actually don't really like to serve other people or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Yeah, because it takes a lot of work, and it's much easier just to think only of myself. But this is just a reminder that I can't just take and blessings, receive the grace, but I also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going along with before, it doesn't have to be big things. And just just this example, like speaking right now, I actually really, really don't like public speaking. For meetings like this, I would normally just stay quiet and listen. Yeah, so basically I'm listening to other people and receiving grace from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heir sharings. But since I don't share, I never share any of my own experiences. I'm not able to, or I don't usually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of giving grace to others too. So, because a brother asked me to share today, then I will share. So even if it's just a small thing, I trust that this is what the Lord wants me to do, and that it's a service to Him.
主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是芥末的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我就是很感动，主量给我们这个话语的供应。第一个就是我们去这个撒冷会之前的这个伯弟兄在西南区的，他有一个交通是很得交，并且这一次在西岸客会里面。 就是黄国显弟兄，他也重新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到美国前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个城市的大复兴，就是他们有一句，就是大家一见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问，就是说啊，主耶稣是怎么样做？王弟兄这一次一起来这个事情，其实我们。 做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是很高，真的是很高，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是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的，就是所以呢，今天白方弟兄姐妹回去思想，但不用做论文，但在今天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跟弟兄们爱宴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要回到里面问主说，主，我应该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话语是什么，那我们就不容易跑到事项去了，不就不跑，不容易讲一些主不喜悦的事情出来。然后回到，比如说回到家里服侍也是一样，服侍小孩也是这样，跟小孩说也是一样，我们不能用委婉的言语，就是我们糊弄一下自己的小孩啊，说一个美丽的方言给小孩，这是主不喜悦的。我们要回到面前，主，我应该带对我的小孩是怎么样说，是吧？要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对我们老板，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对我们老板说话，应该怎么样来为我们老板做事。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能问一下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我该怎么样做，主你是要我怎么样做。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操练的时候，过两个月我看我们的聚会不一样，我看我们个人生活也不一样，是吧？我们从前那些脱不去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亲近主的时候，问主的时候，主的能力，主的生命会吞灭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从前那一个城市怎么样复兴，在我们当中主一样复门。我就是巴望我自己，我很巴望我能得了这个主这样的恩典。我也巴望我自己从今天开始学习，认真对主认真，该什么话说什么话，问一下主该怎么做，问一下主。我们要活在圣灵的实际里面，不要做太多的论文，论文是用来考试的。
好，今天我们交通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